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我们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请大家翻开圣经，彼得前书第四章，从第七节看到第十一节，请听我读。彼得这样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上几次呢，我们谈到这段经文是总结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责任。我们可以称为在敌对的世界中基督徒当尽的责任。他提醒我们基督徒信心的基础，也提醒我们信心不能与实际生活脱节。让我再说一次，我们的信心不能与现实生活脱节。这样说吧，救恩不单是指罪得赦免，救恩是指生命新的秩序。我这样说呢，是因为今天的教会对救恩的看法与圣经的定义不同。救恩今天主要是指罪得赦免。我相信对很多基督徒甚至传道人来说，这就是救恩的定义了。教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罪得赦免，我们从罪恶中得到释放，脱离永远的死亡、内疚和地狱。可是如果深入了解圣经，我们发现救恩影响整个人的生命，救恩使一个人的生命得到完全和彻底的改变。不单是指罪得赦免，救恩是指一个人的生命得到完全和彻底的改变。但是今天的教会只强调借着相信耶稣，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当然这是真实的。但是如果讲到的内容只集中在这一点，完全忽略其他方面，只把焦点放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上，问题就来了。不错呀，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这些罪人借着神的恩典罪得赦免了。但是你们知道吗，早期的基督教并不像今天一样以十字架为中心。早期的基督教并不只看耶稣在十字架上救赎人类、为人类而死的那一个时刻，他看得更长远也更宽广。早期的基督教看罪人得神赦免只是一个开始，蒙赦免的人，他们的生命会一步步的被彻底改变，以致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下向神完全顺服， 并且与耶稣基督同得荣耀。有趣的是，在其他著作中，我们也找到了同一种看法。肯尼·加帕在他的著作《文明》这本书里面，显示出十字架只是基督教艺术和文化一个晚期的象征。这和我们的想法不同，我们一想到基督教，自然想到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我们信心的象征。或许你们会有兴趣多了解《文明》这本书的内容。原来啊，公元430年，十字架才在基督教艺术和文化中出现，直至第五世纪，在圣沙宾纳教会的门上才挂上一个小小的十字架，作为基督教艺术作品。早期的教会不着重十字架。那么早期的教会他们着重什么呢？着重复活。他们集中看耶稣复活这件事。早期的基督徒不单看罪得赦免，更关心信徒新生命的开始。信徒的新生命从耶稣基督复活开始，在灵性上我们跟基督一同死去，基督为罪付上代价而死，另一方面我们也跟基督一同复活。正如保罗所说，我们有新的生命。所以对早期的基督徒来说，也同样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救恩不是单单指人的罪得蒙赦免了，不是单单指罪人从罪恶中得解脱，而是指我们被拯救，从黑暗的国度进入神爱子耶稣基督光明的国度。换句话说，我们进入了崭新的生命，踏入了新的生命里程。救恩不是单单指的赎罪，救恩不是单单指赦罪，救恩是指重生、新生。救恩是指一个人的生命得到完全和彻底的改变，新的生命从此展开，有神的灵活在血肉之躯的生命里。这是真实的一个人得救，并不单是处理罪的问题，也有一份新的渴望在新的国度里生活。新的渴望是神圣的种子，在人新的本性上生长出来。新约圣经有很多经文谈到神在信徒心中栽种新生命的种子，永不会朽坏的种子。种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因为种子能够长出植物。而当圣经说到神在信徒心中栽种新生命的种子，永不会朽坏的种子，就是确认基督徒就是要结出果子的人。基督徒心中的种子萌发出生命，结出果子。新生命的种子不会朽坏，而是繁盛的生长。所以一个人得救不单是指处理罪恶这个问题，更是指从旧有的生命、旧有的生活模式转向新的生命和全新的生活模式。这种改变显示新生命的成长。简单来说，服侍神的工作、属灵的工作、美善的工作，这一些呢，都是生命被改变必然的表现、必然的结果。雅各说，这些结果是蕴藏在使人得救的信心内的。如果你有得救的信心，你就会有所表现，因为救恩不单是罪得赦免， 也是生命的改变和更新，是生命的重生。马丁·路德形容得救的信心是强而有力，扭转生命的力量。他说，哦，这种信心是活生生、忙碌、主动、积极，并且强而有力的。只要是美善的事，他就没可能停止不做。他甚至不会问什么是美善的事，什么是应该做的事，因为在发问以前，他早已把事情做好了。他总是参与在这些事中。反过来说，不参与的人就是没有信心的人。这些人不停地摸索和计算，不知道什么是信心，也不清楚何为美事善事，根本一无所知，只是口中说出一大堆关于信心的无聊话罢了。马丁·路德接着说，信心是在神恩典里的活泼而坚固的信靠，因为那是全然的确信，所以他宁愿接受千刀万斩，也永不动摇。这份自信和对神圣恩典的认识，使人活得喜乐、大胆、勇敢。无论对神和神所创造的受造物，及对圣灵的工作，都充满热情。因此，这种人不受局限地渴望去对每一个人好，去服侍每一个人。为了讨神喜悦及荣耀神，他们甘心为主受苦。很多神学家告诉我们，马丁·路德其实不相信这种信心，但是他们错了。马丁·路德相信，而且还写下了见证。他对救恩的看法是正确的，而我们也需要对救恩有相同的看法。我们看救恩为生命的改变。请听清楚，这种人喜爱神的律法，并且认为神的律法是最有意义的。难怪耶稣在大使命中吩咐门徒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就是新生命与生俱来的本质，顺服神的本质。好了，我们再来说一说赦罪。罪得赦免是对的，改变也是对的。改变使人有顺服神的动力，使我们每一个人有服从神的动力。这些经文呢，一如新约的其他经文，对每一个内心深处渴望顺服神的人说话。接着，彼得指导我们如何过基督徒生活。我们不是在争取，我们是渴望。我们不抗拒，并且深深的渴望。我们不争论，只有顺服。这就是生命改变的记号。在第七节，相信你们还有印象吧？彼得首先指出我们行事为人的动机。他说，万物的结局尽了，他是指圆满成功的那一天，就是耶稣再来的日子。他提醒我们，主随时会来，所以我们要常常活在期待中。万物的结局尽了，也提醒我们要对主尽上自己的责任，因为当耶稣再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审判台前向主交账。那时候我们所做的是金银宝石呢，还是草木禾秸，将会显明出来了。最后我们的信心必会得着奖赏，所以让我们活在主再来的亮光中，要小心警醒。好，说完了动机，就说到命令。同样在第七节，我们遵行命令，来自我们渴望改变的心。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的命令， 主要包括三方面。上次呢，我也提过第一方面，圣洁，是指我们与神的关系。第二方面呢，指爱，是指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至于我们今天要谈论的第三方面，就是服事。第七节，彼得吩咐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换句话说呢，圣洁的生活增进我们与这位永生神的交流，这是基督徒生活的基础。然后在第八节第九节，他说到爱，热切的爱，他要我们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的爱包括慷慨的接纳那些陌生人。现在呢，来到第十和十一节，来到服事这个题目。我呢写了一本厚厚的书，名为《属灵的礼物》，也谈到这一方面。现在谈服事，第十及十一节，重温一下。第一点，圣洁，保持神与人的关系。第二点，爱，爱其他的人。第三点，服事，过一个服事别人的人生。怎样服事呢？如何服事呢？请听第十节怎样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哦，不错，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彼得吩咐我们要殷勤的彼此服事。我们先与神有一个垂直的正确的关系，然后再横向伸展出去，爱别人，服侍别人。内在的圣洁引发外在的爱，推动灵性的服侍。灵性的服侍呢，源自内在的圣洁。如果没有内在的圣洁，就没有外在的爱。那么灵性的服侍就是伪善、律法主义、造作、装假。现在我们查考这两节经文，探讨一下什么是灵性上的服侍。第十节叫我们要彼此服侍，是啊，我们要彼此服侍。但是怎样服侍呢？如何服侍呢？服侍或者说服务是一个相当世俗的字眼，从字面上看是指要伺候别人啊，伺候别人是指站在桌子旁边伺候人的服务员，甚至是指干粗活的啊，清洗肮脏杯盆碗碟的人，那是非常卑微的工作。我们就是要这样奉献自己服侍别人。但是如何实践，如何行出来呢？首先第十节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所得的恩赐，这就是我们的工具，我们要用这工具来彼此服侍。什么是恩赐呢？彼得所说的恩赐是指的什么呢？好，我们返回经文，一步一步的查考。首先要知道的是恩赐的范围。第十节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人人都有恩赐，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你有，我也有，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彼得说，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得到恩赐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属灵的恩赐或是属灵的礼物。每一个信徒都得到属灵的礼物。现在请翻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看看神的灵如何清楚地说明恩赐。原来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都在探讨相同的题目，都在探讨属灵的恩赐。第一节说，论到属灵的恩赐。第四节说，有许多不同种类的恩赐，但只有一个目的。第七节指出，圣灵显在个人身上 是叫人得益处。第十一节又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请注意啊，圣灵是随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恩赐。第十二节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意思是人的身体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功用，正如信徒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各有自己的功用一样。而第十四节指出，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这是指教会。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一节说，圣灵随己意把恩赐分给个人，这是普遍性的，但圣灵把恩赐分给个别的每一个信徒，所以这也是个别性的。所以有普遍性和个别性两方面。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好，我告诉你们，圣灵把恩赐分给所有信徒，这是普遍性的，但每一个信徒所得到的恩赐却是独特的，所以呢，这也是个别性的。因此圣灵的恩赐有普遍性和个别性两方面。个别性这个字的字根是指极愚蠢的人，原文呢是一个希腊字，有奇特的没有其他人像他一样的意思，后来呢就被用来形容那些智力有缺陷的人，他们相当特别，没有其他人像他们一样。我要说的是，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片属灵的雪花，完全独一无二。就算你有双胞胎的兄弟姐妹，你们两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例如你们有不同的指纹，不同的牙齿结构，很多地方都不相同。我们每一个人生来都是独特的，就像盖上了不同的印记。某一方面来说，我们都是被创造的愚蠢的人，我们奇特，我们独一无二，没有两个我，也没有两个你，我们都是一片片属灵的雪花，世上没有两片雪花是相同的。我相信神的灵赐给我们的恩赐十分奇特，独一无二。你说，哎，请等一等，我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只看到几种不同的恩赐啊，我指不同的独特的恩赐，而例如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信心、医病的恩赐、行神迹、做先知、辨别不同的灵、说方言、翻译方言等等。而当我看罗马书第十二章，我又发现另一些属灵恩赐，例如说预言、做执事、做教导的、施舍的、治理的、怜悯人的等等。这里呢列出的不超过十二种恩赐。试问这些恩赐又如何分给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呢？并且还要是个别不同的呢？如何做得到呢？你们知道罗马书第十二章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所说的各种恩赐名单，它们包含的内容是不同的，范围也不相同。保罗在罗马书和哥林多前书列出的恩赐，有些是重叠的，有些呢没有重叠。可以说他列出的类别呢范围相当广泛。如果我们想更容易明白呢，我们可以把每一种恩赐看作是调色板上的一种颜色。神拿起画笔调色，他呢这里沾上一点点颜色，那里沾一点点颜色，调和混合成你独特的色彩，你的颜色与别不同，没有两个人的颜色是相同的， 就算有15个基督徒，甚至20个或者5000个基督徒，都有教导的恩赐，但是他们教导的方法可以完全不同啊，都具备个人的色彩，是特别的。为什么呢？因为负责调和混合色彩的是神。就算是同一种颜色，神手捧调色板，精心的在这里沾一点颜色，那里沾一点颜色，调出了属于你的个人色彩。精彩的在后头。以弗所书第4:7说道，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保罗特别指出，是基督量给我们的恩赐。基督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途径量夺恩赐。你可以有教导的恩赐，有人有怜悯人的恩赐，服侍的恩赐，信心的恩赐等等，但是你所得到的恩赐也在于基督如何量夺给你。教会里不少人有教导的恩赐，但是每一个人运用恩赐的方式又各有不同，是照基督所量给我们的，各有不同表现。还有在罗马书第12:3，保罗提到神给我们的恩赐也给我们信心，我们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好好运用我们的恩赐。所以神量给你的恩赐也量给你运用恩赐的信心，信心的大小决定我们如何把所得的恩赐发挥，产生出最好的效果。就是说，我们是有恩赐的，神创造我们是独一无二的。哥林多前书第12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保罗说，所有的恩赐，不同的恩赐都来自同一位圣灵。宣讲布道的恩赐虽有不同，但都被同一位神使用，而恩赐的运用也产生不同的效果，带来不同的结果。所以说，你运用恩赐得到什么果效，是在于你有从神而来的不同的恩赐，即神量给你的恩赐，即不同的信心大小。我们都是一片独特的雪花，没有一片雪花与另一片雪花相同。有人问我了，哎，牧师啊，你有什么属灵的恩赐啊？我不会说我的属灵恩赐是讲道或者教导，我的属灵恩赐呢，是让我侍奉基督。这种恩赐呢，包括了几方面，讲道、教导和劝告别人，而你的属灵恩赐却可以包括其他的类别，因为你与我不同，你与我都是独一无二的。看一看提摩太呢，他不单讲道和教导，还传福音、辅导别人、劝告别人，在他的侍奉生命中，一次又一次地显出自己是领袖人才，而他拥有的各种才干都包含在两个字里面，就是恩赐。正如提摩太前书第4:14，保罗吩咐他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提摩太从神那里领受恩赐。因此你有独特的恩赐，你的恩赐是不同颜色的调和混合，只有你拥有这种独特的恩赐，是神精心调配的，没有其他人会跟你一样。第一件事就是要扩展你的恩赐，不是说每个人都有恩赐吗？但只有你有属于你自己的独特恩赐，你接过这份独特的礼物，借着量给你的恩典，量给你的信心， 加上你的体力、你的训练、你的背景、你的机会，还有你的环境和别人对你的影响，这一切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属于你的。因此，如果你不好好发挥，就没有其他人能代替你了。这就是说，你要扩展你的恩赐。第二，我们说到属灵恩赐的源头，它们从何而来呢？源头在哪里呢？其实呢，我们已经得到提示了。请再听一听彼得前书第四章十节怎么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你已经得到恩赐了，接受恩赐了。这恩赐不是你努力换取的，也不是你祈祷得来的，不是你埋头苦干赚取的，也不是由你引发的，你只是接受。以弗所书第四章七节指出，恩赐是基督量给我们的，是基督送给我们的礼物，从神而来的礼物。这份礼物使我们从中得到荣耀，是荣耀的礼物，是我们无法也不能赚取的。而彼得前书第四章十节所提到的恩赐，强调是神白白送给我们的礼物，是完全免费的。属灵的恩赐原本是指属灵的容量，或者是属灵的能力，也有白白送给我们的意思。总括来说，是指我们白白领取属灵的能力、属灵的礼物，是恩典的礼物，也是启动我们属灵能力的礼物，是超自然的领受，也是超自然的能量。你不能靠自己的努力来换取，更不能凭自己去追求。如果凭自己追求属灵恩赐，实在是太愚蠢了，你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们是白白领受的，不是追求得来的。让我再说清楚一点，请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好，我们看第四到六节。经文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请留意啊，这里提到圣灵赐下恩赐，而我们的主分给人不同的职事、不同的岗位。神使人的工作发挥功用。这里提到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的真神一起参与其中。我们不能凭自己来赚取恩赐的，我们的恩赐从三位一体的神而来。第七节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你不能凭自己赚取恩赐，恩赐是从上而来的，白白的免费的礼物。第十一节又说，这一切都是那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随圣灵的意思，随他的心意。十八节这样说，神是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我们是肢体，神随自己的心意把我们安排在身上了，一切在于神。或许呢，又有人说，哎，看看第三十一节吧，经文说要渴慕那更大的恩赐。这一节经文呢，使我们感到困惑了。经文叫我们渴慕那更大的恩赐，那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一节经文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指作为教会的会友，作为其中的一份子，当你与弟兄姐妹们在一起的时候，要同心渴慕那更大的恩赐，不是指个人追求某一种恩赐，而是指作为教会其中的一份子，同心渴慕那更大的恩赐。那什么是更大的恩赐呢？根据第十四章一节所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就是说，当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单单为了享受那份温暖和谐的感觉，而是为了一起追求更大的恩赐。这份恩赐把你们带进神的话语，这是保罗强调的。他说，在集体的共同的追求，这是其中的一种解释。保罗吩咐我们与教会其他人一起追求及运用更大的恩赐，而不是那些不重要的甚至虚假的被滥用的恩赐。而这一节经文呢，也有另一种解释，你可以把它呢看作是一个命令，命令你渴慕呢更大的恩赐，这是一个严格的指示。换句话说，这在声明事实，也可以说你要强烈渴慕呢炫耀夺目的恩赐，你要垂涎那份恩赐啊，这也是保罗的意思。你要渴慕，你要垂涎那炫耀夺目的恩赐。可是我还是要向你们展示另外一个比这些更多姿多彩的事实。两种解释都叫我们要渴慕，要追求，但都是指弟兄姐妹一起追求正确的恩赐，而不要在教会里运用错误的恩赐，并不是指个人的追求，也不是鼓励个人追求某种特别的恩赐。但是问题来了，这张圣经不是说恩赐不是人可以寻求的，不是你要寻求就能得到的。所以我们要谈到恩赐的范围，每一个信徒都有恩赐，而恩赐的源头是圣灵，恩赐是圣灵随自己的意思分给我们的。第二点，我们说一说恩赐的本质。属灵恩赐的本质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称为礼物。礼物我们刚才都谈过了，这个字呢有从神而来的能力的意思。不错，我们属灵的礼物是来自神的属灵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到的，也不是我们可以赚取的，完全是白白的恩典，是神的圣灵赐给我们的。正像我说过的，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七节，这是指白白得来的礼物，一切来自神的恩典。另外在哥林多前书有另一个字也翻译为属灵的恩赐，是属灵的，这是恩赐的本质，由圣灵掌管的。现在呢，我将两种解释融合在一起来说明恩赐的本质。恩赐是由神的恩典发动的，神具有绝对的主权，免费分给每一个信徒，而由圣灵管理。恩赐是由神的恩典发动的， 并且是白白的免费的。另外一个用字也是由圣灵运作的意思。我们的恩赐是属灵的恩赐，是由圣灵运作的。同一个字呢，也出现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一节，还有第十四章的一节。而在十四章也常常出现这个字，是指属灵的恩赐或者礼物。总结一下，属灵恩赐是指的什么呢？这是一份荣耀而且免费的礼物，是圣灵分给我们的礼物，使我们可以服侍神，是白白的充满荣耀恩典的礼物，并且有超乎寻常的能力，使我们可以服侍基督的身体。属灵恩赐是神赐下的容量和能力，并由圣灵掌管，叫我们可以服侍基督的身体，服侍教会以及弟兄姐妹们。你有属灵恩赐，你以你的恩赐来服侍人。恩赐是神白白的赐给你的礼物，并借圣灵的能力使你的恩赐发挥所长。我们不是指的才能天分，而是指由圣灵启动的能力。你的属灵恩赐是独一无二的，当圣灵的能力向你倾流，你就能得着能力来服侍教会的肢体了。彼得叮嘱我们，首先要关注从上而来的关系，是垂直的关系，我们与神的关系，然后呢，我们才能向外推展爱身边的人。而第三点，他吩咐我们要服侍，要服侍服侍。而促使我们能够服侍的能力呢，来自神，是神赐给我们属灵恩赐，叫我们彼此服侍。除了恩赐的范围、恩赐的源头以及本质之外，我想跟你们谈一谈属灵恩赐的责任。我们看看第十节，第十节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就是说你有恩赐你就有责任，你要好好运用自己的属灵恩赐。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七节说，你的属灵恩赐是叫人得益处，你要使用恩赐造福别人，造福教会。你不能停止运用恩赐，也不能借着恩赐做伤害教会的事。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十二节，把不同的恩赐比作我们身体的不同部分。他强调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就如在基督里一样。保罗叫我们看看自己的身体，看看身体每一部分的不同功能，也就像基督的身体一样。第十四节说，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如果照第十五节所说，一对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可不能因此而不属于身体呀。那对脚不能到处对人说，哎，我希望自己是一双手，但我不是手，所以我不服侍了，不可能吧。第十七节又说，如果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如果全身是耳，从哪里闻气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 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每一肢体都不相同，都有不同的功能。如果全身只有一个部分，那么那个人就是畸形的怪人了。虽然每一肢体都不相同，却同属于一个身体。所以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换句话说，如果你觉得，哎呀，自己的鼻子长得很挺直啊，很美，并且呢引以为傲，那么你是情愿要你漂亮的鼻子呢，还是你丑陋的肝脏呢？因为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有时候我们会错误的单单从表面去羡慕别人的恩赐。所以第23-25节说，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佩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就是说呢，你要明白，每一个肢体都是平等的。在整容手术盛行之前呢，你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意来美化你的五官，你也不能把自己的鼻子弄得又高又挺，你更不能把自己的手指拉长。你期望人们所看不见的肢体是运作正常的。对你来说，里面的比外观更重要，所以你会给你的身体内部去动手术，当然外表是重要的。但是如果光是外表好看，而里面却滋生了病菌，那又有什么意思呢？重点是，有些肢体呢，特别受注目，也非常吸引人。不过多姿多彩并不等于重要啊，所以你不要低估任何人的重要性。你运用你的恩赐，你不能说，哎呀，我不是手，所以我不服侍；我不是眼睛，所以我不服侍；我不是耳朵，所以我不服侍。你不可以这么说，你是有责任的，你有责任要尽量运用你的属灵恩赐。你知道吗？如果你忽略了这一点，你就是不顺服神的话语，你做的已经与重生的道理产生了矛盾。因为你得救就是为了要侍奉神。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第十节有一个特别的字眼？第十节说，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有责任好好运用我们的恩赐，我们有责任管理神的金钱，就像一个好管家一样。一个管家管理主人的田地、财产和资源，管理人手和员工，付薪金给他们，还有他要照顾家中其他的成员。管家为主人负责这一切，也是我们这些拥有恩赐的人需要负上的责任。神要我们好好运用属灵的恩赐，这恩赐不是属于你的，你要做的是尽上责任，运用你的恩赐。我再进一步为属灵恩赐下一个定义。现在网上啊，有很多测试或者是问卷，可以帮助你们认识自己的恩赐。你随便填写一两册的问题，网页就给你显示答案了。 可是根本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计算机不能分析你的恩赐。属灵恩赐是指当你被神的灵充满，你去服侍肢体或者是教会的能力，你对教会带来正面影响的力量，这就是你的属灵恩赐。如果要我逐一分析出来呢，我做不到，因为这不是我的能力，而是当我预备好了，圣灵就借着我来完成。你的恩赐不是为你的，我的恩赐也不是为我的。我不会单单为了听自己讲到的录音带而去教会讲到的。我们的属灵恩赐是为了服侍别人。你的恩赐不是为了你，我的恩赐也不是为了我，更不是为了服侍自己。我们彼此服侍，为叫信徒得益处。另一方面，彼得说道，有许多不同的属灵恩赐，属灵的礼物。请特别留意第十节，他吩咐我们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为了彰显神的荣耀。百般恩赐有不同颜色或者是彩色缤纷的意思，这使我想起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四到六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整章圣经都谈及属灵恩赐的种类，包括不同的事工及事工所产生的影响。从字面上看，这是分派啊，分发，神把属灵的恩赐分给我们，把不同的事工分派给我们，也叫我们在不同的事工中发挥影响力，造出色彩缤纷的效果。我喜欢色彩缤纷这个形容词，它呢使我想起了调色板。神手上有千百种颜色，但是他特别为你混合调教了一种单单属于你的独特的色彩。所以或许你和我都有教导的恩赐，但神以恩典为我混合调教属于我的独一的教导恩赐，也量度给我信心发挥恩赐。就是说，圣灵在分派给我的特别事工上推动我把恩赐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基督的身体内，人人有不同的发挥。是的，我有讲道的恩赐，但是我特别强调怜悯。也有人具有讲道恩赐，他却强调了分辨真理。可以说是因人而异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特色。所以你不要说自己没有恩赐，不要说自己一无是处，因为没有人能取代你的位置，任何人也不能取代你的位置。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教会有很多重要的事情，但是没有一件事比这一件事更重要，更需要认真看待的了。如果你轻视自己的恩赐，不好好的运用，你就是基督里一个残障的肢体，你连累整个教会都瘫痪了，你没有正确的代表基督。通常我称教会的肢体为第二号，第一号是道成肉身的基督，第二号就是我们这些代表基督的肢体。如果我们不发挥作为肢体的功用，基督的身体就瘫痪了，世人也会用扭曲的角度来看教会。 事实上，正像彼得所说，我们拥有属灵的恩赐，但不是人人都能好好发挥的。我们会凭血气，不适当的去运用恩赐，也会把恩赐放在一旁，不好好的运用。无论我们不适当的运用，还是完全不运用，这都是不顺服。所以彼得劝告我们，我们领受了属灵的恩赐，就要好好使用。在第十一节，他呢大致把恩赐分为两大类，很简单。他说，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就是讲道的恩赐和服侍的恩赐两大类，你或是有其中一种恩赐，或是从神领受讲道、教导、说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分辨及领导的恩赐，也有人领受服侍的恩赐，他们呢擅长管理，又有人在背后默默为信徒献上祷告，或是对人充满怜悯的心肠，乐意帮助别人呢等等。这些恩赐都调和混合在一起，成为服侍人的恩赐。如果你有讲道的恩赐，你要按着神的圣言讲；如果你有做先知、教导、说智慧的言语、说知识的言语或劝告人的恩赐，你也要记住，必须按着神的圣言讲。我想特别指出一点的是，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三十八节和《罗马书》第三章二节所说的圣言，是来自旧约的经文，意思是指，无论你说什么，都要按着神的真理讲，不能按自己的意思讲，是按着神的圣言讲。因为不是所有基督徒像圣经的作者一样受圣灵感动，所以彼得提醒我们，要按圣经已经启示的真理去说话、去教导。如果你有说话或讲道的恩赐，你要按着神的圣言讲，按着圣经讲。这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声明。第二，如果你有服侍的恩赐，你要依靠神给你的力量好好服侍。如果你有帮助人的恩赐，或是管理、施舍、怜悯、分辨等恩赐，你要发挥所长，要服侍基督的身体，也要依靠神给你的力量尽心服侍。圣灵启动你、推动你、充满你，你更要时时刻刻与神同行，使你所做的一切不是出于血气，而是出于神的灵。所以彼得在这里呢，给我们关于属灵恩赐的详细指引，范围是每一个人都有恩赐，但每个人的恩赐都是独特的，来源是一切恩赐从神而来，人不能寻求，是神借着他的恩典和全能白白赐给人的。而至于恩赐的本质呢，是属灵的启动，使人有能力运用恩赐服侍基督的身体。说到义务或者责任这一方面呢，你要用你的恩赐一直做神的好管家。而恩赐的种类繁多，甚至超出人所能想象的。每一个人的恩赐是独特的，是神随自己的意思，在调色板上为每一个人调和混合的色彩，缤纷的色彩显出了神的荣耀。恩赐的种类包括讲道的恩赐以及服侍的恩赐。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留心听指示。基督徒的生命十分简单，就是在神面前保持圣洁，爱别人及侍奉神，因为你是蒙基督从黑暗的国度拯救出来，迁移到神光明国度中的属灵的儿女，你的生命已经被改变，你心中有一份渴望要顺服神。最后呢，我们侍奉神的动机来自主再来，主会第二次再来世上。刚才说到，我们要在神面前保持圣洁，爱别人及侍奉神，这是神给我们的指引。而现在呢，我们说到了动机，我们这样行事为人为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第十一节说，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在神面前保持圣洁，爱别人及侍奉神呢？因为我们这样做就可以使神得荣耀。彼得强调，要我们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叫神借着我们一切的侍奉因耶稣基督得荣耀。所以这是对神歌颂赞美的诗歌，我们赞美神的荣耀，我们要荣耀神。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荣耀神。正像第十一节所说的，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有很多的解经书讨论这里的他，他是指的神呢，还是指的耶稣基督呢？这听起来好像是叫人混淆了。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一点的含糊不清呢，其实是神对我们的祝福。因为一切的荣耀是属于神在基督里面，也属于基督在神里面。因此我希望自己可以荣耀神，无论我做什么或吃或喝。正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所说，在所有事上我都要荣耀神。生活在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的亮光中，我们要尽上身为基督徒的责任，在神面前保持圣洁，爱别人及依靠圣灵的能力，忠心服侍神。这就是为神的荣耀而活了。最后彼得难以自禁地以阿们来作为结束，就是说诚心所愿，愿意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神。为了荣耀神，我们要好好操练自己。正像我说过的一样，做门徒的代价高昂，但是怎么也高不过抗拒基督的代价。神愿意我们奉献最好的，为的是荣耀他，把所有的荣耀归于他。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完全圣洁，完全充满爱心，以及尽上最美好的侍奉，荣耀不在我们身上，因为所有的荣耀都归于神。好，现在我邀请你们跟我一起来向神祷告。天父啊，感谢您赐我们一起分享你奇妙的信息。您的灵把信息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愿意向您降服，求你使我们成为你喜悦的人，不单领受从你而来的赦罪恩典，更被您改变。愿您的灵吸引我们，推动我们谨守你的吩咐， 尽心尽力，借着圣灵加添的能力，成就您希望我们成就的事。奉我们亲爱的救主圣名祷告，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